我们今天看第十一章开始的这段圣经。我们整个的马太福音我们说过的，在第五章和第七章登山宝训之后，第八第九到第八第九章是提到耶稣行的神迹，所以前面是耶稣讲的话，接下来是耶稣行的神迹。你可以看到从那时候开始，第四章耶稣受试探，然后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了，整个的事工在大力的推展当中。你也可以看到耶稣所到之处人山人海。如果今天民主政治要选举的话，这是最好的，我们叫做造势，哗，他一到人就来了，像个吸铁一样。那在这样一个光景之下，那么理论上应该是耶稣的传道工作会很顺利的一个发展，但是事实上可能情形却不是如此。那当然第十章耶稣差派门徒，也吩咐门徒你们要去做我所做的事情，也要医病传道赶鬼。可是话也说在前面了，耶稣提醒门徒，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他们称主人为鬼王，那他们会称呼你们做什么？所以你们要面临的可能是一些灾难，面临的是一个分离。所以他才说，我来了不是叫地上会太平，相反的，可能因为耶稣来了，纷争开始，纷争开始。当他讲完这一切以后，十一章的第一节其实是一个分水岭。十一章第一节说，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是前面讲的话讲完了，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所以理论上十一章第一节也可以放在第十章最后一节，就是前面他对门徒的教训，最后的结论就是第十一章第一节。但放在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呢，也是一个桥梁的作用，因为他就引入下面耶稣所做的以及其他的一些事情。那后面是发生什么事情？十一、十二、十三章基本上讲到天国。那第十三章他是用整个好几个天国的比喻来做总结的。那么我们说过，马太福音它有个特征，就是它喜欢把一些耶稣讲过的东西，同一个主题的都收集在一块。所以登山宝训第五到第七章长达三章，如果你读马可你读路加的话，它是分散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情况下耶稣讲的，可在马太福音放在一起讲。大概这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做会计的人喜欢这样做，做总账，咔，统统放在一块，所以全部放在一起。同样耶稣讲过很多天国的比喻，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也是散在不同的地方的，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全部天国的比喻在一章里面讲完。因为他十一十二章其实就是讲天国，但是借着一些事情，借着一些跟人的对话，谈到天国的某一个侧面的时候，最后用十三章连续几个天国的比喻把它做这个总结。天国是什么？天国来了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十一章十二章又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就看见两个图画，就是从第八第九章耶稣医病传道赶鬼，看来耶稣的传道事工大有可为。如果要造势的话呢，他选总统显然几乎是要赢了，大势所趋，连当时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都心里慌慌，说那还得了，全部都跟他去了。可是十一章开始好像有个转折，这个转折就是一方面好几次耶稣有意的退出人群啊，忽然间就人间蒸发了，这日本人的说法，人间蒸发了，不见他到哪去了，做什么呢？好像有意从人群中退出来，而不是打铁趁热。另外一方面呢，人们对他的反应开始有两极化的现象，两极化，有的非常支持他，非常赞成他，非常的好像赞赏他，另外有些人开始越来越强的敌意同时发生。那是因此十一章开始你就注意到几件事情，就是说这些怀疑耶稣的人，包括各式各样的人，甚至包括一些最不可能怀疑他的人， 那因此今天我们要谈的有一个人，那是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派门徒来问耶稣，你就是我们要等候的弥赛亚吗？你会想象这种事情吗？耶稣的开路先锋是替耶稣开路的，是施洗约翰，是神的先知，他好像怀疑耶稣是那位基督，是那位弥赛亚，连约翰都怀疑了，那你说群众会不会有人发生怀疑呢？如果连约翰都怀疑了，别人的怀疑那就没什么了不起了，连约翰都怀疑说，你是我们要其后期待的弥赛亚吗？所以待会我们提到约翰为什么会怀疑，那耶稣怎么看约翰，这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然后下一次我们会看到是耶稣自己的家乡，就是加利利那边，在后面我们会提到的格拉逊、伯塞大，这些地方，加百农，这都是耶稣出入的地方，包括加百农是他传福音的总部。这边的人拒绝接待耶稣，拒绝承认耶稣，自己家乡的人。然后当然在后来十二章的最后末了的时候，也有提到连他的母亲他的家人有点怀疑耶稣是不是疯了。你会发现他的开路先锋先知施洗约翰有产生一个疑惑，他的家乡的人有疑惑，然后连他的家人都有疑惑。那如果今天有任何人对耶稣有疑惑的话呢，相对起来那更是有合理的理由来疑惑耶稣到底是谁。那因此这是第十一章十二章所要看见的一个图画。但是马太福音以及所有的福音书记载的这些事实它并没有隐瞒。那如果你今天要写一个人的传记，你要写一段历史，你一定是怎么讲，把正面好的消息通通堆在那儿，所有的负面东西通通拿掉，一片形势大好，所有里面的一些反对的声音力量通通抹杀掉。这是我们今天读历史常常发现的事情。所以历史常要翻案，很多年之后回头一看，哦，原来不是这么回事，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在那儿。福音书是非常明显的让你看见耶稣传福音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人来怀疑他，甚至他最亲近的人，最不可能怀疑他的人都可能怀疑。那一方面是暴露一个事实，另外一方面却借着这些人的怀疑以及耶稣的回答，把整个所谓神救赎的计划的真实的本相能够借着这种怀疑到回答之间的回应更清楚地表明耶稣是谁，以及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的计划是什么。否则的话呢，我们常常在一种错觉之下来看所谓的福音。那耶稣那个时代，从施洗约翰到他的家人以及他的家乡的人对耶稣的排斥，主要的来源不是因为他能行神迹奇事，他们是因着神迹奇事被吸引来的。可是后来好像倒过来了，从推崇他敬仰他或者对他有很高的期望，然后产生很大的落差，甚至最后钉他十字架。因为他们所期望的那位弥赛亚，他们所期望的基督跟耶稣是谁中间是不一样。这是为什么耶稣一而再再而三，有时候退出人群，一而再再而三的他拒绝公开的接受弥赛亚或者基督这个称号，只有在私下里跟门徒讲的时候呢，他会告诉他们他是，但他是受苦的弥赛亚，却不是在荣耀中的弥赛亚。荣耀中的弥赛亚是将来的，现在是受苦的。他跟门徒讲，他不是对群众讲。因为群众们对于弥赛亚有一个错误的期望，错误的期望，他们期望其在弥赛亚是马上带来一个救赎，马上带来所有的好东西。其实这样一个错误的期待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的教会里，一直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仍然有这样的期望。我信了耶稣，好像以前嘛，如果我是信民间宗教的，到关帝爷庙里面去烧一个平安符，红的平安符挂在车把上，我开车比前还猛，还坦克车一样，谁碰到我谁倒霉。 就以前台湾有个年轻人，他妈妈他孩子要去买摩托车，妈妈不放心，怕他出车祸，最后终于16岁了他可以买了，妈妈也熬不过他，就给他买一个摩托车，又怕被撞死，就去关帝庙里面去烧了一个平安，买了一个平安符，花了很多钱挂在车把上，说好了有这个平安符去吧。一去当天一试车就在他妈妈面前，车子就撞到大树上，当天就撞死了。中国人的想法，有个平安符怕谁呀、啊？怕谁？当天就撞死了。那当然，他舅舅很生气，去关帝庙里面去大闹一场。那个道士也不是省油的灯，很聪明。他说：“关帝爷保驾，关帝爷骑玉兔马，日行千里。你去读《三国演义》，日行千里，哦，他算数学还不错啊。一日千里除以24小时，时速多少？还有不要忘记，日行千里是华里，公里还除一半了，所以一算。”15公里以下，关帝爷保驾。你那个外甥开车开那么快，啪一下，你看一出门才刚刚出车，不到100公里就撞死了。他车速多快啊！关帝爷在后面喊着慢着慢着，都已经来不及就撞死了嘛，哪能怪关帝爷呢？我们的民间宗教就是这样来的。我们今天很多人信基督教也差不多是这样，我信了耶稣了，谁怕谁啊？更敢闯了。不管我自己做的是对错的，反正我信了耶稣嘛，耶稣就该给我，该给我发财，该给我生病会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像百毒不侵。广东话说，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搞错啊？今天的基督徒会有这样的错觉，以前耶稣那个时代的耶稣的同乡的人，他的家人，甚至连使徒约翰，可能对耶稣有一个期望。弥赛亚来了，好，罗马人你再强，哼，等着吧，看我们怎么收拾你。就等着等着，耶稣啥也没做啊，就从期望变成失望。期望的时候欢呼拥戴，失望的时候钉他十字架，就这么回答。施洗约翰也对弥赛亚有一个错误的期望，所以他会派门徒来问，我们等候谁呢？等候你呢？还是等候别人呢？所以这种的反应都是来自于从他们原有的一种错误的期望跟现实之间的落差产生的问题。因此耶稣要来说明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对今天2000年后的今天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今天同样对于这位神，对于耶稣基督，对于福音也有可能有错误的期望，那这个错误的期望有可能使很多的人，好像对耶稣在后来讲到天国的比喻就提到了很多人的不同的反应。有些人一开头，哇，我还信耶稣了，信耶稣很好，然后信了耶稣，我们的经验告诉你，信的越久你祷告越不灵的，然后呢不灵了，不灵了我就不信了。还没信主，刚信主的时候祷告很灵的，就跟你的那种2、3个月的小孩子一哭妈妈就来一样，有求必应。那么小的孩子不会讲话，那爸妈怎么办？你一哭马上就来，该吃奶就给你奶吃，该换尿布就换尿布。等你3、5岁了有哭妈妈会来吗？会，你欠揍，没事哭什么哭啊，闹什么闹啊，要吃说一声吗？干嘛在那扯着行头喉咙在喊呢？所以2、3个月的时候一哭起来有求必应，2、3岁4、5岁的时候你哭起来闹起来的话无理取闹，那你就有的受了。那是不一样啊，你期待什么？因此第二节开始，施洗约翰问一个问题他的门徒。第二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的人？你要注意约翰问耶稣的问题是什么。他关在监牢里，那时候他已经被希律王监禁了。那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有圣经之外历史的记载呢，是约翰在关在监牢里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换言之说，耶稣受过试探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约翰下监牢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好像这个演戏的那个舞台一样哈。这个约翰一退场，耶稣就出场， 退一进。所以呢，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就是我们前面所谓的第八章第九章，这个时候是约翰被关在监牢里的时候。所以他们两个人几乎除了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施洗那个时候两个人同时在幕上出现以外，两个人从来没有在同样的舞台上，好像他这边讲到，他这边在讲到，他这边一堆群众，这边一堆群众，没有。基本上耶稣受洗之后，耶稣开始传道，可是受洗之后没多久，约翰就被抓了，被希律王关在约旦河东的希律王，他有很多的不同的城堡啊。当时的希律王他管辖的地方，一个是加利利，另外一个是约旦河东，叫做比利亚，不是利比亚，一个地方。他在那边有一个别墅或者是另外王宫，那约翰是被关在那里，最后也是死在那里。后来约翰被叙利砍头，就在那个地方。那是犹太历史家叫约瑟夫，就 Cephas， 他的历史书上提到的。所以他被关了一年多的时间。那么他这边说，约翰在监里听见耶稣所做的，基督所做的事，他听见他做了什么事，就第八章第九章所说的医病赶鬼神迹都有。所以你记得一件特别的情况，这个时候他在等候，他并不是不知道耶稣行过神迹，不是不知道耶稣做过很多很奇妙的事情，他知道，可是知道了却居然还提出问题，我们等候谁啊？等候你吗？还是等候别人呢？如果说这一年多耶稣啥也没做，那他的疑问可能还有点道理。他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前面医病赶鬼所有的事情都做了，所以耶稣的回答后来也提到说，你去告诉你的师父，叫他的门徒，你去告诉施洗约翰，你看见了什么？就是什么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这些事情他要他回报给施洗约翰的时候，施洗约翰是已经知道的，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可是他仍然有问题。这第一个你要放在心里的。第二个，他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基督这个称号我说过，耶稣在公众的场合从来没有自称弥赛亚或基督，他避免用这样的称呼，我们叫做弥赛亚的秘密，他秘密的，他只有在小圈子里跟门徒讲的时候他会表明他的身份，群众之间很少。所以马太福音从来还没有直接称耶稣为基督的，后面当然有，这是第一次。可第一次称耶稣为基督的是施洗约翰。基督是一个希腊文的翻译，其实希伯来语就是弥赛亚。所以耶稣在施洗约翰的口中是直接称他为弥赛亚，可是又好像有点疑惑，如果你是弥赛亚，可是跟我所等候的好像不太一样，到底我等候的就是你吗？你真的就是我所以为的弥赛亚吗？所以他对耶稣不是完全不认识，不是完全不相信，我们可以称为半信半疑。他又信耶稣好像是弥赛亚，他是弥赛亚的先驱先锋啊。先驱先锋的意思有点像我们这个看电影啊舞台剧的时候，这个大官出巡的时候，前面就有人敲锣打鼓，就让路让路，比如说县太爷来了啊，那个敲锣打鼓的人那就是先锋先驱。所以施洗约翰曾自称，我不是弥赛亚，我是那位弥赛亚前面的声音，喊着说要把路铺平啊，把道路准备好迎接的再来。所以他说我是前面的那个声音，开道的那个声音，他就是那一位。所以他后面的那一位应该就是弥赛亚，所以他称耶稣为基督。他也听见耶稣所做的事，所以他有某种的信心，可是有同时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其实我们中间很多的信徒也是这样，你说我不信有信，说信又好像不信，半信半疑啊。当然不一定是正好切一半了哈，50%的信，50%的不信，就是比例上可能有点不同。不过半信半疑，施洗约翰这个时候的情况就是半信和半疑。他信耶稣应该是基督，应该是弥赛亚，也听见他所行过的神迹，可是又有一点疑惑。那 你说施洗约翰作为先知怎么会疑惑呢？你不要忘记，待会儿我们会提到耶稣为施洗约翰的见证的最后一句话是说什么。他说如果你能够接受的话，第十四节，这个人，这个施洗约翰，就是应当要来的以利亚。待会儿会提到先知马拉基书提到这个以利亚，但是历史书当中列王记所提到的先知以利亚是呼风唤雨，也可以应该是呼火唤雨，他不是呼风而已，哗下来就啪真就下来了，然后3.6个月的旱灾一下子雨就下来了，所以呼风唤雨以利亚，烈火的先知以利亚，他脾气性烈如火，最后死的时候圣经上只有两个人没有真正的死的，一个是在创世纪所提到的以诺，第二位就是他，他在火车火马当中这样，哇，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人。所以以色列人在当时对以利亚的期待是，他坐火车火马而去，他将坐火车火马再来，哇，所以每个人都期待着这个以利亚从天上下来的时候骑着火车火马就哗一阵下来呀。可是以利亚跟你我有一样的心情，当他在加密山上是他一生我们通常称之为事业最巅峰的时候，就是他做先知最高潮的时候，在加密山上跟450个、400个巴利的先知、450个拜亚瑟拉的先知，一个人独挑850个，然后斗法，两个祭坛，两个牛，他说哪一个神是真的，谁就降火来烧死这个烧灭这些祭坛上的物。啊，这边巴利的先知亚瑟拉先知从早上一直搞到快6点了，没动静。以利亚说换我吧，以利亚简单的祷告，火就下来把整个祭坛牛烧了，柴烧了，他还故意要人家浇水浇水浇水，把整个坛浇得湿透透的，连所有人水沟里的水都烧干了。那时候是以利亚最可以说事业最高峰，众人仰慕就看到以利亚。那以利亚这个名字也很特别，我们英文翻译成 Elijah， 以利亚前面的 E， 那个以利亚的以是希伯来语的 El， 神的意思，就是阿拉伯语的阿拉 El， Elijah 那个家是耶和华的简称 Yahweh， Elijah 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他的名字。所以你知道群众后来大喊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其实他们希伯来语就是 Elijah Elijah Elijah， 就他的名字。所以群众说哇，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耶和华是真的。那时是以利亚最高峰的时候，下山的时候因为鱼要来了，他告诉亚哈王，记得在你的马车上铺个盖子，否则你会被雨水泡得湿透透的。所以马车下山的时候雨就开始来了，以利亚从加密山上往山下跑，身上记载他跑得比马车还快可是一下山，王后耶洗别说什么，以利亚你把我450个亚瑟拉的先知给杀了，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你，我明天如果不杀了你的话呢，我就不叫耶洗别。圣经上怎么记载以利亚开始逃亡，怎么回事，英雄变狗熊。然后那你知道十诫是不可以杀人的，连自杀都不行啊，他想自杀不能自杀，他只能说耶和华你取我的命吧，因为他不能取自己的命，叫耶和华取他的命，他软弱到自杀当然那故事很长，不过很有意思，你去读。先知以利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可是他有他的软弱。你以为施洗约翰是再来的以利亚的话，那以利亚是如何，施洗约翰也会如何。人不会有软弱吗？施洗约翰也有他的软弱，所以他的软弱就是他的期望落空。以利亚怎么软弱的？ 虽然圣上记载好像说以利耶洗别下令要杀他，他就逃亡。从整个经文上下文跟对以利亚的了解来看，我相信第一个他不怕死，他怕死就不会上山跟850个先知斗法。第二个，他当然不会怕耶洗别这个婆娘，圣经上的耶洗别跟近代历史最相近的大概就是江青。他会怕耶洗别吗？不会。后来耶和华问他说，以利亚你怎么了？他到山上，他一连几次说，他说所有的先知都死了，只剩我一个，我为你忠心，然后这个人还想要杀我。那他最愤怒的是什么？在山上火下来了，全部人都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那亚哈王看见了吗？看见，看见了火下来，看见了雨下来了。亚哈王看见，亚哈王周围的所有的将领，所有的军兵都看到了，都看到了。现在耶洗别下令说要杀以利亚，亚哈王不说真的，他是失望在这里。亚哈，你在山上看见火，你看见雨，你看见耶和华，我是耶和华的先知，你的老婆说要杀我，而你一句话都不说。他觉得亚哈应该变了一个人，大复兴嘛，亚哈还是那个亚哈，还是那个死样，没活，气死了。然后他要杀，总不能亚哈拿刀来杀他嘛，总是派一个兵啊，派个将啊。那那些兵跟将都在山上看到火，看到雨，他们胆敢执行耶洗别的命令吗？他们真的就敢了。他觉得这些人也是没改变，那或者以色列百姓现在都还有茉莉花什么事件，当时的百姓都在喊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耶洗别要杀耶和华的先知，百姓不起来作乱吗？应该来围着以利亚说，哼，不踏着我们的尸体你就别想碰他。那也许以利亚嘛，至少还觉得值得，还有百姓拥护我。现在好像是众叛亲离，亚哈王没悔改，兵将也没悔改，以色列百姓还是那个死样子，白搞了。所以他最高的高潮也是他一生最低的低潮，他期望完全落空，以色列没有复兴，以色列的属灵的光景还是一样。对，从最高到最低的时候死了算了。对，耶和华问他，他说了一句话，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取我的命吧。哇，这个人心智很高啊，他要做一个空前绝后的以利亚，胜过列祖列宗。哎，这就是他的罩门，这就是他的软弱。你要做一个空前绝后的先知吗？所以你期望很高的时候，往往是你最软弱的时候。施洗约翰他被关在监狱里，他可能也知道，说不定他要殉道，我相信施洗约翰也不怕殉道，但是他对于弥赛亚有一个期望，而如今这个期望似乎让他有一点感到落空。耶稣行了神迹奇事，可是还有一些事情他觉得好像耶稣应该会做的，可是好像没有做。简单说来，待会我们会读一些圣经耶稣怎么回答他的，那些圣经的里面提到弥赛亚会来，他会的确有这些神迹奇事，就是耶稣的回答，瞎子看见了，瘸子行走了，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了，聋子听见了，死人复活，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难的这种神迹啊，耶稣行出来证明他是弥赛亚。可是所有的经文也同时提到，当弥赛亚再来的时候，他像公义的君王一样，是要扎败仇敌，然后要施行公义，然后要审判这些不公不义的人。还有另外一半，施洗约翰对前面那一半他了解，他知道，他也相信，可对后一半他的期望是落空的。如果弥赛亚是耶稣，耶稣是弥赛亚，他会带来公义的审判，这个邪恶的希律王为什么没有被管教？为什么还让我公义的施洗约翰被邪恶的希律王关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多？ 什么时候能够得释放？不知道。如果弥赛亚来了，应该带来公义审判的，为什么没有？所以那个是他的问题，不是他行神迹的部分，而是那个部分，公义的审判好像延迟了。今天的信徒，我们会对我们的信仰产生动摇的时候，都不是在你顺境的时候，一切都很好，神的祝福，神的保守，哎呀，感谢主啊，感谢主啊，哎，一碰到患难的时候，就觉得说，怎么啦？我也不是最好的信徒，也不差嘛，然后为什么我受到苦难呢？那我看你的同事里面哪些人坏坏坏坏透，他坏透了，小人猖狂，哎，他坏，他好像还蛮好，我这么好，规规矩矩的，反而好像没得到什么好处，然后祷告神也不理我，神也没有真的帮我解决问题，我就开始动摇了。因着我们个人的一些苦难，可能我们开始怀疑神的能力、神的公义、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神的保守，我们的怀疑都从患难开始的。使徒约翰也是如此，他倒不是单单说怕受苦，或者使徒约翰怕殉道，我想这个倒不是他根本的问题，他是觉得如果耶稣是弥赛亚，他应该带来公义的审判，而且就是现代。可是现在看来没有，所以他产生一个疑惑。那耶稣的回答呢？耶稣回答说，第四节，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其实这些事情正是第八章到第九章他写了一些耶稣所行的神迹，符合所有的这些条件。所以也是一样，马太福音这个作者呢，可能耶稣行的神迹很多，他特别在这段之前把这些神迹好像排列在那里，放在那里给你看，就是来做印证。你看耶稣做这个，做对不对？那个管会堂的埃勒的女儿死里复活了嘛，所以复活也有嘛。那大麻风的是第一个，就是大麻风得洁净嘛。那中间也有瞎子看见啦，然后瘸子行走啦，这些神迹都在这儿。那这些我们读者当然看到了，我相信使徒约翰的门徒有时候不管是亲眼看见或者听见的，这些事情都有，并不是新鲜的事情。耶稣要他的门徒，你把这些事情告诉约翰。当然他加了一件事情，死人复活之后还有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都是在那。那耶稣用这个来回答约翰，使徒约翰问说，他就是他所期待的弥赛亚吗？耶稣的意思是，你告诉他这个，使徒约翰就明白了，因为这些就是圣经上提到弥赛亚会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那其中他引用的经文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先知以赛亚书，耶稣所引用的先知以赛亚书。我们稍微翻一翻哈，你就可以知道耶稣在说什么，同时也你大概可以知道为什么使徒约翰会有这个问题。那先知以赛亚书在旧约，你可以去往前翻哈，以赛亚书很长，除了诗篇以外最长的就是以赛亚书66章。你知道往诗篇往后面一点点一翻，你眼睛闭着一翻都会翻到以赛亚，以赛亚书很少会让你翻不到，太长了。好，以赛亚书35章，以赛亚书35章，以赛亚书35章，那边是提到灾难之后，以色列被管教之后，然后神的祝福会临到啊，在第二节的最后提到，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然后这个神要来了哈，第三节，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旷野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好，等等等等。那这边所提到的是弥赛亚来的时候带来一个新的世纪，其中就包括这些神迹奇事。但是你不要忘记， 第四节最后提到，这个神要来的时候，他要报仇，施行极大的报应，他要来拯救你们。所以前面有一个公义的审判，神要拯救，然后要报应那些恶人，有这个东西跟那个混在杂杂在一起的。然后往后翻61章，就是以赛亚书的最后，61章第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这个谦卑的人的中文圣经下面有小字说，或作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耶稣要施洗约翰门徒告诉施洗约翰，就这句话，有福音传给穷人，就是这句话，给谦卑的人，其实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所谓的登山宝训的8幅的第1幅，贫穷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宝足。那个贫穷或者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贫穷一体的两面，所以虚心也可以说是谦卑的人有福了，谦卑的这边是贫穷的。然后下面就提到，除了传好信息给谦卑人以外，另外差遣我医好相信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的荣耀。所以他这边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耶和华用膏膏我，用膏膏我，这个希伯来语就是弥赛亚，因为弥赛亚就是被膏抹的人。这边所说的是，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我被耶和华用膏膏抹了，这句话的意思，我就是弥赛亚。那耶稣曾经在加百农会堂，有一次他进加百农会堂安息日做崇拜的时候，管会堂就拿本圣经给他，请耶稣念，耶稣就翻开以赛亚书61章第1节，他就念，念完了以后，他就告诉全会众的说，以赛亚的预言今天应验在你面前了。所有的人都这样，什么意思？应验在你面前，这边所说的那位受膏者就站在你们面前。所以耶稣说，你去告诉他们做了，我做了什么，我做了这些事情。然后事实上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常提到这个，可是你也不要忘记61章第1节的后半是什么。耶稣不但传福音给谦卑的人，给贫穷的人，同时他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施洗约翰的问题就是，我被囚为什么没有出监牢？如果你是，那不是被囚的出监牢，被掳的得释放，那我就是被囚的，那我等谁啊？等你吗？可是为什么我没有被释放呢？所以一方面耶稣肯定他就是弥赛亚，就是他所期待的那一位，可是你所期待的释放却不是此时此刻立刻临到，这两件事情有一个时差，但是我就是你所期待的弥赛亚。那当然还有一些以赛亚书里面也同样的都提到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来临的时候一些其他的光景哈，差不多类似的地方，我念你们不必翻没有关系。以赛亚书26章的第19节就提到说，死人要复活，因为这边提到死人复活，这边也特别提到死人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醒起来歌唱。然后29章18、19节也有提到说，那是聋子要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的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所以以赛亚书里面很多这样的经文提到弥赛亚来会带来什么东西，因此耶稣用这样的话告诉施洗约翰的门徒说，你去告诉你的师父施洗约翰，你看见什么，你听见什么，他就明白了。我想施洗约翰本来是半信半疑的，他的疑问是在后面那部分，就是关于公义的审判，拯救是不是此时此刻就临到。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只是说，如果你看见我所做的，听到我所说的，而你能确定我就是那位弥赛亚，至于弥赛亚来的时候是不是马上带来什么其他的东西，你的信心不要看那些事情，你要看的是 这些已经摆在眼前的这些神迹，这是记号。约翰福音把所有的神迹都是用希腊文那个字，相当于英文的 sign 那个字。实际上那个希腊文的神迹其实在约翰福音用的那个字，它的希腊文的字母拼成英文就是 sign， 就是 sign。 我们今天的英文的 sign 就是希腊文用过来的，就是一个标志，一个标志。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呢，提到神迹的时候不都用约翰福音那个字，但是有好几个地方耶稣行神迹的时候，或者法利赛人要耶稣行个神迹给他们看证明他是弥赛亚的时候，他们用的那个字就是这个字 sign。 所以法利赛人说，你行了很多这些神迹，你能够再行个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吗？那个意思不是说再显一个魔术，不是，你再显一个什么记号证明你是弥赛亚。记号，耶稣在这里告诉施洗约翰，就说你去告诉你的师父施洗约翰，你们看见了什么，你们看见了什么记号，那个记号就证明我就是那个弥赛亚。记号啊，一个标志。昨天我大女儿他们在这边有一个福音中心，叫以马内利福音中心，他们的年会，然后中间有一场，就是所有同工都出来站一排，所以同工加上董事会的成员，哇，二十几个，快三十个一排。那怎么介绍呢？是每个人拿一个牌子写自己的名字啊，然后反面就写我在做什么啊，那个牌子就是 sign。这样一牌子一拿，我不会去拿别人的 sign 嘛，我是拿我的 sign， 这是我的记号，这是我，我在做什么？牌子一翻，这是我在做什么？耶稣的神迹就是他的记号。所以约翰在问，他等候的弥赛亚是耶稣吗？你去告诉他，你看到了什么记号？你看到什么记号，你就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谁，以及我要做的事情。可能在时空来讲，你可能以为是此时此刻立刻同时临到，但耶稣说，如果你信得过我是谁，其他的你要等候神，你要知道神有他的时间跟他的方式。所以施洗约翰事实上终身没有从监狱中出来，他在监狱中被希律王砍头，但是救恩仍然是让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不是只是约翰这些人所以从监牢中都出来，而是人类从心灵的监牢中被释放，福音带来这样一个好消息。因此今天好像神公义的审判好像延迟了，罪恶的力量也仍然存在，那很多的信徒会因此产生某种的疑惑，觉得为什么如果是有一位神，神是公义的，为什么神容许这种事情，或者每一次有天灾人祸，总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有神怎会容许像日本这种大的天灾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诸此类的。那其实 我常常这样回答，第一，所有的天灾有很多是跟人祸有关的，有时候人祸天灾，天灾人祸之间没有一条线可以切得开开的。第二个，因为是人祸，可能不是某一个人刻意做的这些事情，是一个集体性的罪，产生集体性的受难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同时是受难者，同时也是疑惑于他人的人，所以没有真正的无辜的，谁是完全无辜的？你只能说这个灾难我没有动什么，可是我受难，可是你没有在别的事情上有伤害别人的事情吗？空气污染造成很多人什么肺癌什么癌，各种的癌症跟空气污染有关，那空气污染谁造成的？你不能说只有吸烟的人啊，烟是一种空气污染，化学污染呢啊，很多啊，所有的东西里面都有某种的人祸造成一些受难者，我们也是造成别人受难的人，我同时也成为受难者，所以没有绝对无辜的人。神唯一做的，或者是神唯一没做的，神没有介入使灾难停止，神没有义务介入每一个灾难，他为什么他需要介入每一个灾难的话都停止吗？神有一天会介入，但那个介入是全面性的停止，那叫世界末日，他介入了，那是全面性的介入。现在如果他介入， 顶多是局部性，局部性的在某些地方某些人身上。所以灾难中你可能说，哎呀，某某人可能刚好怎么怎么情况下或拯救了他没死，我们说，哎呀，这是神的恩典。即使是如此，这是神局部性的介入，神仍然没有全部介入。所以你不能怪神。可是每次天灾人祸我们都会怪神，都觉得说神好像没有做事。如果是神，那就是说神公义没有完全彰显。是你原来的问题在这里，但是圣经上整个告诉我们，公义完全的彰显必须等到将来。天国是一个英文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already 已经开始进入，但是尚未全面性的掌控这个世界，全面性的那就是世界末日还没到。所以这中间它已经进入，但是又还没有完全 掌管了整个地球。因为地球上的人目前大多数的人是抗拒神的治理的，抗拒天国的人。这跟今天待会我们讲的一节圣经在翻译上很有争议性的那段圣经是画龙点睛的把整个这件事情说清楚了。但是对于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来讲，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刚强，然后坚持到底。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虽然我所求的我所期望的事情可能没有完全应验，但不改变我对神的信心。所以耶稣才告诉周围的人，也是告诉施洗约翰，也告诉施洗约翰的门徒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第六节，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你的信心在这时候不动摇的人有福了。会动摇就是在这里你的期望有点落空。我可能期望很多东西，我的婚姻上我有个期望，可是到现在好像没有一点兆头，没有动静啊。我对我的事业，我对我的学业有点期望，可是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好像到现在还是那个样子，我会有点要动摇。耶稣说凡不因我而跌倒的人有福了。如果你对耶稣有一种不动摇的信心，确认他是神，他是主，他掌管一切，虽然我还看不见任何的迹象，我知道神不误事。如果你真正有一个不动摇的信心，你有福了。但是动摇是属于人的软弱，人的软弱可以靠神的恩典胜过。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软弱，我说即使施洗约翰这样一位伟大的先知，他都曾经有软弱，以利亚也曾经有软弱。所以雅各书说了一句话，以利亚是与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或者倒过来面，我是与以利亚有同样性情的人。以利亚曾经软弱，我也可能会，但是我们需要再一次，每一次是重新坚定我们的信念。好，施洗约翰的门徒走了，从第七节开始，后面的一部分，耶稣开始介绍，或者说评论，或者说来谈一谈施洗约翰，因为群众都在，他们所有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施洗约翰。耶稣说什么？第七节，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要看什么？风吹草动的芦苇吗？当然不是，去旷野看芦苇干什么？”但他一直是用反讽的笔法，你出去看芦苇吗？当然不是了。你们要去看那些穿细软衣服，细软衣服其实是当时是昂贵的哈，不一定是丝绸的。不过如果是丝绸的衣服，那更不得了。我们中国的到西方的丝绸之路，最后的终点就是到差不多巴勒斯坦，而且很可能不是到耶路撒冷，是到哪里？加百农。为什么？丝路从中国出来，经过中亚。好几条路走的，最后的汇集点加百农那个地方呢，往北到大马士革，往南你要去埃及亚历山大，一定经过加百农。那边有一条路沿着海边走的，那条路就叫做 King's Highway， 今天的翻译法，国王高速公路，是战车走的路，罗马军队都走那条路，就从加百农沿着这个加利利省的那个地中海边一条下去，一直可以经过加沙走廊，然后最后到达那个亚历山大港，埃及的。所以这条路，因为埃及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他们用很多的丝绸，然后往北经过 从加百隆往北就到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再往上去就可以进入土耳其，然后到了欧洲了。所以分水岭就是在大马士革。所以那时候的丝绸的东西就是细软的衣服，那你知道丝绸是 很轻软的哈，不一定像我们说哦麻布，当然当时的亚麻布也是一种贵族才能穿的，那其他人穿什么粗布的衣服。他说你要找那种穿细软衣服的人，买得起这种衣服的人在王宫里，你到旷野不会找这种人的。那你要找什么人？你要看什么呢？看先知吗？对，司祭约翰他比众先知都大多了。那圣经上记载司祭约翰穿什么衣服？骆驼毛的衣服。骆驼毛这什么毛啊？又粗又硬，扎人的那种毛啊，粗粗的毛啊，不是兔毛，不是羊毛，别想得那么美。你说哦，穿这个今天就是贵有钱人穿的皮草衣，你试试看穿个骆驼毛衣服给你看，骆驼毛大概只是拿来做扫把用的。哦，粗粗的衣服，就是他不穿这种细软衣服，他是讲什么？他是用那种板风的笔法。那芦苇呢，在旷野风就吹来，它就那种摇摇摆摆的嘛，好像一个人一样啊，没有主见的，对，我们叫墙头草嘛，吹东风吹西风，它就跟着你跑。你要找一个这种吹来吹去的这种人吗？司祭约翰不是这种人，他正直的，所以他为什么被抓，就是因为他当面顶撞希律王说：“你娶你兄弟的老婆是不对的，你怎么可以？”等于说这是乱伦啊，对不对？跟你的不管是嫂嫂或者是弟妹之间搞这种婚外情，什么东西？当面就指着希律王，希律王气得就把他抓起来了嘛。所以他这种人绝对不是可以随便转来转去的。他不是芦苇，他不是墙头草，他也不是穿着贵重衣服的那种皇亲国戚住在皇宫里的，他穿骆驼毛衣服的。因为穿骆驼毛衣服的人就是先知以利亚，所以他穿以利亚一样穿的衣服。那如果你想起以利亚，就知道这个人是烈火的先知，性烈如火。那以利亚晚年最有名的一件事件，他已经很老了，那时候亚哈王已经死了，亚哈王的儿子叫亚哈谢，一代不如一代，亚哈谢比亚哈王还惨。他生病，要想知道病好不好，跟今天找算命的人一样，他去菲利士人去问那个菲利士人拜的神，去问问巴利他会不会好。耶和华就告诉以利亚说拦着他，以利亚就下去下山了，他已经 隐退江湖很久了，那天就下山就拦着这个亚哈谢的使者，就说以色列中没有神吗？还去问菲利士人的神，你别问，耶和华告诉你，回去告诉你主人，他死定了，他下不了床就死了。那使者呢，走了半路就回去了，你知道？那本来从那边走到菲利士再走回来，来回了两三天，当天去当天就回来了。亚哈谢说：“怎么了？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他说：“因为班上有人告诉我说，别问了，你死定了。”哦，亚哈谢气死了，谁啊？我不知道，他也没说他是谁啊，什么样子啊？穿着骆驼毛衣服的。亚哈谢呢，大概从他老爸耳中进，他没见过以利亚，他听过八成是以利亚，把他抓来，就一个将军，不是好歹的将军，带了50个兵去抓以利亚。以利亚就在加密山上，哇，一堆兵来了，以利亚坐在山上悠哉悠哉的，那个将领就说：“神人啊，我的王叫你下来，赶快给我滚下来。”以利亚在山上悠哉悠哉的说：“我是神人，如果真的是神人，就叫耶和华降火烧死你这个不是好歹的东西。”火就啪下来，50个兵加上一个将军，是吧？烈火的先知，你看他到晚年快死了，这个脾气还是这个样子的。哎，神没有改变人的脾气哦。所以有些人人性烈如火，你别以为神都要变成一个温驯的绵羊，不一定，神要保留几个人像以利亚这样子，在神的国度里好用。每个人都像绵羊不行。后来又来一个将军，又被烧死了。到第三个将军又来了，那个人视食物者为俊杰，那是俊杰型的人，一来就跪在以利亚面前说：“神人啊， 我不来王杀我，我来了你烧我。耶和华说你就跟他去吧。哎，就跟这个王去了，这将军去，这将军就没事啊，就跟他带他去见王。他见了王有什么好话可说？他说亚哈谢，你找我干什么？话已经传到了，你死定了，你还来问我？你现在就要死了，那走了，亚哈谢就死了。所以以利亚这个人的个性真的是性烈如火，但是他有他的软弱，耶和华要针对他的软弱来修剪他，但神并没有改变他的性格，他性格还是性烈如火。所以他不是穿细软衣服的王亲国戚在皇宫里走动的，他不是。所以他告诉耶稣，告诉群众说你到底要等谁？他就是那样一个烈火的先知以利亚，但他比所有的先知还大。然后他就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经上记着说是哪一段圣经什么地方记载的呢？那就是旧约最后一卷书。那我们的新约第一本书是马太福音，所以你知道马太福音往前翻，前一本书就叫做马拉基书，就最后一本先知书就在马拉基书提到的。那耶稣引用的话呢，就是第三章第一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这边先知马拉基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边就提到他要差遣耶和华神要差遣他的使者在他的前面预备道路，然后你们所寻求的主也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边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说这个就是那个使者，是开路先锋啊，他是在主的面前预备道路的，他是他的使者啊，忽然间进入他的殿。可是这边有一句话你不要忘记，你们所寻求的主也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个主是耶和华神，有一位使者，使者后面跟着来就是耶和华神。所以耶稣的话已经间接暗示了，施洗约翰来了，主来了吗？来了，谁呀？我呗。所以耶稣没有说我就是那一位弥赛亚那位主，可是施洗约翰来了，主能不来吗？来了，来在哪儿啊？不就站在你面前吗？所以耶稣是间接的提出他就是弥赛亚，间接的，但很清楚的提出施洗约翰就是那位所差派的。当然在马拉基书除了第三章第一节以外，最后一章的最后两节又提到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就提到一句话，马拉基书最后一章是第四章的第五第六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先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他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耶稣在最后第十四节就说，如果你们能够明白他就是那个以利亚，就是以马拉基书所说的最后一章所说的，所以他是那一位耶和华的使者，他也就是那位以赛亚以利亚啊，在这边这样讲了。那他为什么是大过所有的先知？是以利先知约翰比以赛亚比马拉基历世历代撒母耳所有的先知都伟大吗？这个大是指什么？不是伟大，功劳大，他当然有功劳，可是功劳比所有的先知都大，比以利亚还大。什么叫做比先知大多了？你从这个理解，你就可以理解后面有一段很有争议性的一段经文。其实这个大的意思并不是说他的道德、他的地位、他的贡献、他的功绩功劳，他的大就是他是所有的先知中唯一见到弥赛亚的。别的人像先知以赛亚已经预言了弥赛亚来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以赛亚没有见到弥赛亚，没有见到基督，他只说基督来会怎么样，但他并没有见到。而唯一见到基督的是那位基督的使者 替他开路的，替他做介绍人的那位施洗约翰，所以他比所有的先知都大多了。他是最后一位先知，而是唯一亲眼见到基督那位应许的基督弥赛亚的先知，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比别人大。大的意思就是说他看到的是亲眼看到的，而别人却是远远望见，他比别人大。但也正因为这一点，所以后面就提到，凡人间所生的，妇人所生的，或者世上所有的人，没有人比施洗约翰更大，同一个大。可是天国里任何一个人都比他大。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大跟道德功劳都没有关系，不是天国里任何一个人都比施洗约翰还伟大。你敢？我们将来到天国去，真的你有机会上去的话，嘿，老兄，施洗约翰，嘿，耶稣说了，我比你还大哎，你敢？你比他大什么大？不是那个大。那施洗约翰也不会到天国去看到以赛亚说，哎，以赛亚，耶稣说的，我比你还大哎，对吧？他们还去排班论辈，还排行榜，施洗约翰排第一，以赛亚什么一个个这样排下去，不是那个大小。这个大就是他看见的，别人所梦寐以求看不到，他看到了，所以他是比别人大嘛。可是待会会提到那段争议的经文，所以第一个他就提到说，这个就是圣经所先知们所预言的这一位。然后十一节就是那个争议性的经文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天国最小的比他还大，是从这句话连下来的。就是天国里的人，包括耶稣的时代，信耶稣的，他们对于耶稣基督是谁，对于弥赛亚所做的、所说的以及他什么的认识，甚至超过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是开路先锋，也知道耶稣是弥赛亚，说看哪，这是耶和华神的羔羊。可是我是说，他的动摇就在于，那弥赛亚要带来什么？他期待的公义审判没有马上临到，所以他有疑惑嘛。可是耶稣时代的门徒，经过耶稣的教导，然后耶稣成为赎罪祭，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远超过施洗约翰的。施洗约翰没有看到耶稣的殉道，没有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施洗约翰他并不知道这些东西。而天国里最小的任何一个信徒，只要你真的在天国里的，你都知道，所以你知道的比施洗约翰知道的还多。各位，我们知道的比以赛亚还多，你相信吗？不是我比以赛亚伟大。先知以赛亚在53章以赛亚书，他就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难以相信呢，因为有一位受苦的弥赛亚，他成为羔羊，替我们成为罪。所以以赛亚一面写耶和华的启示嘛，可一方面说，这话谁能信呢？因为以赛亚没有亲眼看到这位成为殉道者的弥赛亚，所以他也是觉得，哦，真的是一个救恩中的奥秘，他不太懂。而我们今天的信徒，有圣经神的启示，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对耶稣基督在救恩历史中所作所为他的角色，我想我们任何一个人，最小的信徒都会比先知以赛亚知道的还多，比施洗约翰还多。所以我们最小的一个都比施洗约翰还大，而施洗约翰也比以赛亚对基督的认识更多更清楚，所以他比众先知都大，而我们任何一个信徒比施洗约翰还大。因为整个救恩的启示是渐进的，我们从后面看回去都知道了，可是以前的人呢，正如希伯来书我们也曾经讲过的，他们凭着信心死的，他们是远处远远望见欢喜迎接的，他没看到，亚伯拉罕也没看到，他只是盼望将来他的后裔有一位后裔成为万人的救主，远处望见欢喜迎接，他是有信心，可是没看到，他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比亚伯拉罕还多，我们知道的比以赛亚还多，但不是我们比他伟大，我们不是比他功劳贡献更大。然后第十二节是一个圣经中翻译起来最有争议性的， 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首先第一句话，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其实就是一个时候的一个转折点。施洗约翰的时候其实就是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到如今就是短短这几年当中，好像提到一个时间的一个转折点。因为的确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在人间短短的这些年当中，是有整个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救恩来到，弥赛亚来了，带来一个救恩，是一个转捩点。后面最有争议性的经文是这样翻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你去看英文的圣经，看中文的圣经，你就看到好几种不同的翻译法。那么和合本是两个都用正面的哈，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是用正面的翻译法。其实这两个希腊文呢，本身都有两种翻译。第一个动词叫做努力进入，可以翻译成正面的努力进入，可以翻译成负面的被攻击，就是主动式跟被动式。被动式是被攻打，主动是我要进去，被动是有人要进来。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两种，同一个字。第二个努力的人也可以翻译成负面的，是暴徒，就是那个人是很有力量，很有力的啊，要努力进入，或者很有力量在攻击我，两个可能性。所以你排列组合，正面的用法，我们和合本是翻译成正面的努力进入，后面是努力的人。可是有一种中文圣经的翻译是，天国正被暴力的攻击，暴徒要攻进来了，两个都是负面。英文圣经呢也是有两种翻译法， NIV 有 NIV 的翻译， NSB 的翻译法啊，都是这样翻译。我每次看现在圣经也是看得有点糊里糊涂的。天国如果是努力的人可以进去的话，有，那我们还可以努力进天国呀。我们大家都要努力进天国，不努力的话天国进不去啊，那我们就怎么样，那这个中国人一定赢了，我们中国人是有缝就钻的，要钻进去挤，嘿，别人挤不进去，嘿，中国人有办法，你个小缝儿都可以进得去，哦，挤进天国。所以很多人要挤进天国，闪进天国，各种招数都有。努力的人可以进天国，好像从整个圣经的教导呢似乎不是吧，恩典对不对，那怎么回事啊？那看来看去呢，我看了一本注释书，是我三一神学的老师写的，我觉得他讲的呢最服气。他是说这有两种排列法对不对，排列组合。可他说第一，希腊文都有时候这个字双关语，可以这样可以那样。不过如果问最常见的是什么的话呢，第一个动词是用努力正面进入的这种翻译法呢，还是用被动式的被攻打，两种都有。不过他说大多数是正面的，是努力进入，那个记录是努力进入的比较多，但是不是不可以翻译成被攻打。第二个，那个有力量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努力的人还是暴徒呢？他说几乎在出现的时候呢，那个字从来没有翻译做好人，都是坏人。那因此我的教授是认为，我也觉得蛮合理的，采取最普通的翻译法，这第一个是正面，第二个是反面。所以说天国正在怎么样呢，急速的扩张，或者说要进入这个魔鬼掌控的世界。道成肉身的时候，耶稣基督进入的时候，所以你知道前面所说的是什么，耶稣赶鬼，这个地方是被邪灵控制的，耶稣赶鬼的时候，鬼出去，这就出去，神进来了，神进入这个罪恶掌控的世界，这是时代的一个转捩点，有力的进入，他医病，他赶鬼，所有神的力量的彰显在这里彰显，所以神国有力的进入这个世界了。然而后面的呢，暴力暴徒，这是坏人，仍然想抓住这个世界不放，不肯服输嘛，就好像耶稣赶鬼的时候，那个鬼还不想出去呢，要我到无底坑，这样不能让我到无底坑，我宁可到猪里去，去吧去吧，不到猪里去，猪就下到海里去了。所以那些暴徒不会那么容易向神投降的，他会做最后的奋斗。所以其实这段圣经在形容的就是耶稣前面告诉门徒的，门徒训练所说的，羊进入狼群，你要面对逼迫， 天国的福音来了，天国的力量开始进入这个罪恶掌控的世界。然而你不要以为魔鬼就吓得逃之夭夭，没有，魔鬼的力量仍然强力的要把这个抓得紧紧的，绝不放手。所以冲突开始了，这耶稣的意思，天国正在强力的进入这个世界，然而这些暴徒们仍然想掌控这个世界，不肯让神来管理这个世界，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最后的结论，众先知律法所说的预言到约翰为止，因为所有的预言是指向弥赛亚。预言为什么结束了？因为弥赛亚来了，不必预言了，已经实现在你面前，还要说什么预言？已经实现了。所以预言到施洗约翰就结束，他是最后一个做基督之前的一个先知了，以后先知不需要，因为弥赛亚已经来了。他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个人就是应当要来的以利亚，因为以利亚是最后主再来之前的最后一位先知，他就是那一位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当然可能有人会有小疑问，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有人问过施洗约翰，你是基督吗？他马上说我不是。你是那先知吗？我不是。你是以利亚吗？我不是。所以施洗约翰说他不是以利亚，耶稣说他就是以利亚。那这个矛盾怎么搞的？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施洗约翰我就说他有他的软弱，所以他有看见一些东西超过别人看见的，可是他并不是什么都看见的，所以他可能对自己是以利亚这个身份他有他的认知上的一个盲点。耶稣说的才真的算数，记在以利亚说施洗约翰所说的话并不等于那就认同这句话，所以他是以利亚，只是约翰并不以为他是。第二个，正如群众对于弥赛亚有错误的期望，他们以为弥赛亚来了，哇，罗马帝国要被推翻，什么这些政治性的军事领袖的弥赛亚呢？耶稣说我不是，我的国不在这个世上，有一个误解。所以耶稣拒绝在群众当中被看为那种的弥赛亚。当时的群众对以利亚也有一种期望啊，他一来的话，火车火马来了，你看那些坏人都不得好死，哇，我下来烧死你，是吧？所以他期待来的一个以利亚是这样的以利亚，是这个以利亚吗？耶稣自己愿意说我不是。圣经上有记载，在以后的经文会提到，施洗约翰一生没有行过一个神迹，他没有行过一个神迹。那以利亚的神迹那可多了，我就说呼风唤雨什么都有，哎，施洗约翰没有。所以你以为我是会行神迹呢？以利亚 no, 不是。你以为我来了会造成什么东西？不是。所以他说我的不是，就有一点像耶稣不肯公开接受基督弥赛亚的称号是一样的意思。他说我不是那个你以为的以利亚，但也有可能是指的他对自己的身份角色有点认知上的一个某种的盲点。所以不管是怎么解释，耶稣说他是以利亚，他说他不是以利亚，两个之间未必有绝对的矛盾。但是施洗约翰是最伟大的先，最重要的一位先知，是对基督有亲手第一手经验的一位先知。约翰的软弱也代表着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的软弱，那因此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认定耶稣是基督不动摇，这是我们在此生无论碰到什么状况，特别在患难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真的是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因着你而跌倒，我们这样就有福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对你有真正的认识。你的福音固然是许多病得医治，使人复活，有福音传给我们，但是你公义的审判却不是立刻马上临到。求主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耐心的等候，也知道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了，正如你自己所教导我们的。求主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